好，大家上午平安。对，我们上次梳理过，可能我们主要的分享信息的对象是针对家长哈，所以我可以保证这一次分享孩子们是100%听不懂的，所以你们就不需要关注他们了，你们就保证自己听懂就可以了，好不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把我们带到你的真理的光照之下，使我们来认识真理，使我们真正来认识你，使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需要被真理来规范指引和保护。感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你知道在我们谈到基督教古典教育这个概念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会常常提到一些基本的概念，因为很多人一直在问一个话题，到底什么样的教育才能算是基督教古典教育，对不对？让我先从它的词本身来说，首先它必须是基督教的，换句话说，它需要符合那一个宗教改革以来的保守的那一个纯正的改革宗的神学的立场，以基督为中心，坚持圣经的原则，相信白白的恩典，那个保守派的福音的立场，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它也确实是我们要强调它是古典的，古典的意思就是我们强调三义的进入，对不对？文法、逻辑和修辞的三义进入。那我们如何落实说以基督为中心体现基督教的信仰呢？我们如何落实那个三义的进入呢？所以呢，我觉得用一个概念至少可以试图把这两个概念稍微总结一下，我觉得这个概念就是基督教世界观的建立。基督教世界观的建立，它既是基督教的保守派的一个纯正的神学思想的一个树立，它又是什么呢？它又是试图来综合性的整全性的去用信仰回应整个世界。所以呢，当然它不是完全的说它就翻译只是一个学习的那个记忆和路径嘛，基督教世界观反而是一个更大的概念，因为如果不是用三义的进入的话，其实很难建立基督教的世界观。即使你学了3年神学，其实我们的知识体系也是比较破碎的、割裂的，对不对？是的，无可避免的。系统神学跟这个讲道学感觉好像不搭边，但是其实是搭边的。我只是举这样一个例子，所以三义的进入帮助我们塑造这种基督教的世界观。神学跟哲学跟历史跟文化跟各个方面跟时代人心处境怎么去互动，这个其实是基督教世界观的一个相当重大的话题。那过去10几20年，其实改革宗神学在中国其实是已经有过这段时间的一个建造的过程了，对不对？那过去这20多年来，神学的建造其实是有一个相当大的漏洞，就是说我发现我们的传道人，我们读了3年神学之后回来，好像当然他有长进，当然他有真理的装备，当然他也会比以前更会讲道了，更有一些方法了，但是其实他的世界观好像还停留在原先的那个状态当中去。而世界观的更新不是读3年神学能办得到的，真的不是，可能是需要12年的基督教教育才能办得到的。所以呢，我们会特别强调基督教世界观的建立。很多家长就喜欢问说，到底怎么建立基督教世界观？三义的进入是一个，神学的扎实是一个，大量的经典阅读也是一个。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基督教世界观的一个话题。如果我们要提到基督教世界观，你先立一个观念，就是你把启蒙运动这个妖孽给它画出来。几乎今天提基督教世界观很难建立的唯一的，或者说不是唯一的，或者说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当代人的头脑、逻辑、思维、表达全部被启蒙运动给从里到外洗了一遍，以至于我们很难建立起来基督教的世界观。那在当今世界，其实是有两股潮流在一直不断塑造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的方式，一种是相对古典的保守的或者有秩序的思想体系， 主要来自于500年前的宗教改革，以及后来的清教徒运动和改革东长老会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和塑造。古典的保守的有秩序的思想体系来自于宗教改革、清教徒运动和改革东长老会对这个世界的塑造。他们通常来讲持守古典的基督教的世界观，他们通常来讲持守保守主义的价值观。所以通常来讲，基督教古典教育呢是在这个体系之下才会产生的。福音派和灵恩派包括各种其他的宗派很难产生基督教古典教育。好，另外一个，这个其实不是主流，请注意，虽然我们觉得这个对，这个好，这个其实在当今世界并不是主流，连小众都算不上，是支流当中的小众的小众，非常的少。那另外一个算是滔滔大流，就是现代的自由的趋向于无序的思想体系，主要来自于启蒙运动和后来的法国大革命，以及后来的后现代主义、自由主义对它的塑造。他们在信仰和文化上一般是持守的是激进的左派的价值观。让我给一个比较形象的例子吧，在美国共和党一般就是保守的价值观，民主党一般就是激进的价值观。所以呢，500年前的宗教改革呢，改教家们都在问一个问题，你知道我们在学教会历史的时候说宗教改革的原因是分析了很多，对不对？中国历史怎么教？是手工业的发达，民族情感的崛起，经济的发达，然后人们对暴君的不满，人们这个想要推翻这个奴隶主、庄园主，人们想要获得自由，人们对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一个觉醒，他们都是这样来分析宗教改革，对不对？其实完全不是。当年宗教改革当然有问题哈，当时的社会文化有问题，包括赎罪券，包括神职人员的道德的堕落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其实改教家们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完全的关注政治、经济、文化的因素，甚至道德的因素，他们关注的都很少。你知道所有的改教家们都出奇一致的问一个问题，大家猜是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所信的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符合那个古旧的真理的圣经的，就我们所信的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符合圣经的。所以他们一直主要问的是这个问题。当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当然促进了后来的整个的信仰生活、家庭、社会，甚至整个世界的那一个更新，这个是后话，那个只是一个果子而已。但对改教家们而言呢，这个世界所有问题的根源只在于说因为罪人违背了上帝的真理。改教家们认为说罪的问题、违背真理的问题才是所有问题的核心。所以你知道改教运动它不是一个革新的运动，不是说创新，而是回归。所以他们特别强调古旧的十字架的、使徒的、教父们的属灵的传统。所以呢，改教家们有一个相当经典的表述叫做五个唯独，大家还记得吧？谁来帮我们背一下？唯独什么？不是，唯独恩典，次序稍微不是这样，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将荣耀归给神，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的唯独，它其实每一个都指向了说，当时我们的社会、文化、经济所有的问题的偏差在于说，我们没有把圣经当作最高的权威准则。没有以上帝的话语、真道、基督为中心，没有以这个恩典驱动，没有以一个的整个的荣耀归给上帝，没有真实的信靠他，而是立自己的义等等等等。所以让我这样说， 其实呢，改教家们强调的是一个有神论的世界观。其实他们本来就是一个有神论的世界观，但是他们这个有神论的世界观已经被当时很多人出了一些漏洞和破碎的东西，所以他们要强调的是强化和回归那个更加符合圣经的有神论的世界观。好，这就是宗教改革运动，我用最简要的方式来总结它，就是这个意思。那启蒙运动呢，宗教改革之后哈，个人良心自由的崛起开始渐渐被重视，那人们呢就开始来这个个体的尊严和人格开始独立的崭露头角，人不再被视为集体的一部分，而被视为更多的看为一个完整的个体。请注意，这个其实是错误的，因为人不是原子化的动物哦。起初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就说那人独居怎么样不好，不是说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被凸显出来是好事儿。那我们一般都认为这是好事，对不对？这表明我们受启蒙运动的思想的影响，因为起初上帝就说那个人独居不好，因为上帝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家庭就有夫妻关系，然后教会就是一群肢体弟兄姊妹的关系，对不对？他全教会是一个集体的概念，以色列民是一个集体的概念，圣约的子民是一个集体的概念，家庭是一个集体的概念。所以呢，请注意，这个其实是错误的观念，就是不断的凸显个体的独立性，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观念。然后呢，这个观念最开始可能源于路德的人人皆祭司，但是路德其实没有那么激进的，路德从来没有那么偏激的，他只是说人人皆祭司，但祭司是不是独立的祭司，他是有一个团队的，对不对？但是呢，启蒙运动在一个祛魅的世界观当中几乎把这个观念推向了一个极致，就是让我是这样总结的，他几乎把人人皆祭司变成了人人皆上帝，对不对？启蒙运动几乎就是在做这样一个功夫，他不是在强调人人皆祭司，他在强调人人皆上帝，我的生命我做主，我的生活我说了算，我的人生我来决定，这不就是人人皆上帝吗？而我的生命我做主，我的生活我说了算，在当代几乎是一种政治正确，对不对？不要被那些这个条条框框给约束，我们就是自由的敬拜上帝。哎，你觉得是不是比较属灵？不要被那些条条框框来约束了我们自由的敬拜上帝。你有你的亮光，我有我的亮光，你有你的这个理解，我有我的理解，这都是说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感受、自己的自由当做绝对的嘛。但这个在50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是相当错误的。所以现代社会出现了一个一个的熊孩子，对不对？是。所以呢，世界史通常把发生在17到18世纪的那场思想变革的运动称之为启蒙运动。那一场思想文化的变迁几乎是对整个世界的一场颠覆，砸碎了旧世界，几乎开始了一个新世界。因为它颠覆了旧世界固有的价值观念、规则体系、信仰生活样式，所有的它全部给颠覆了。然后呢，它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有一套新的观念出来。其中最关键的一点，请注意，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祛魅。什么叫祛魅呢？他认为古代的人都是迷信的，他认为古代人都是愚昧的。哎，你相信有一位上帝是因为你不懂科学吗？你懂了科学，你就不用相信有一位上帝。天上打雷下雨，那肯定是正负离子电荷嘛，跟上帝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所以呢，用科学来解构掉信仰。你之所以相信上帝，只是因为你足够愚昧而已。啊，这就是启蒙运动的世界观，对不对？所以启蒙运动呢，在本质上是这样一场的革新的运动，它把整个旧体系全部给砸掉，打破旧世界。对欧洲人来讲，你知道打破旧世界，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吗？很简单，对当时整个欧洲来讲， 如果要打破旧世界，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只能是把上帝从他们的世界当中赶出去。因为1000多年以来，整个欧洲是被基督教信仰给孕育出来的，对不对？因为基督教信仰驯化了蛮族嘛。我不再解释了哈，蛮族就日耳曼那些人，当年罗马帝国是被北方来自北欧的蛮族入侵，然后整个茹毛饮血的蛮族们占领了罗马帝国，而这些茹毛饮血的蛮族、未开化的蛮族占领了罗马帝国之后，是被基督教信仰给驯化了的，对不对？于是法兰克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这个巴伦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日耳曼民族，然后成为了一个文明的摇篮，就是当今世代文明的摇篮，其实是在欧洲哈，美国就是欧洲过去的嘛。但是这一群人在1000年前其实是蛮族，但是他们其实是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旧世界给打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赶出上帝。所以启蒙运动最本质的一个点就是反抗上帝，这个才是启蒙运动最最本质的，就是反抗上帝。所以呢，启蒙运动试图建立一个去宗教化的世界，以理性来代替信仰，或者说理性就是他的信仰，以科学来代替宗教，以自我来代替上帝，以自由来代替权威，以进步来代替天国。启蒙运动特别喜欢讲进步这个词，进步这个词是很激进的左派的词。人不需要进，人不是需要用进步的方式来好像达到一个什么地步，人是用悔改的方式，你知道吗？基督教讲的是悔改。当然我们都进步的人觉得自己有问题，悔改人也觉得自己有问题，对不对？但进步跟悔改的根基是不一样的。你知道进步意味着什么？我虽然有问题，只要我自我修炼一下，我努力一下，我再加把劲儿，我就可以从有问题变成一个更好的状态，对不对？这个就叫进步嘛。但悔改不是，悔改的意思是我有问题，并且我透过自己的努力，透过自己的进步，透过自己的挣扎，是我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满意的状态的，所以我需要的不是进步，而是啊悔改。哦，真的哈。所以这些词汇呢，我们平时不去分析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觉得这是一个好词，对不对？从一个哲学的理念上去梳理这些词汇的时候，它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的啊。因为启蒙运动已经灌输给我们一套词汇了，那用弗朗西斯·薛华的话来说呢，可以用5个维度来描述启蒙运动。第一个维度叫理性，这里讲的理性其实是一种理性主义的表达，就是以理性为最高的权威和准则。但请注意，宗教改革怎么说？谁是最高的权威和准则？圣经，不是理性。因为人的理性是扭曲的，是有可能错的，人的理性需要浮在真理之下，被真理来光照，被真理来引导，被真理来归正的东西，而不是理性能够判断真理，对不对？大家，这是我们的信仰的逻辑哈。那第二个词叫自然，哦哟，很有意思哈。弗朗西斯·薛华说，启蒙运动的第一个词是理性，第二个词是自然。你猜一猜，自然他想表达的是什么？不是，是他的创造论。就他把上帝赶出去之后，他总得有一个上帝嘛，他总得有一个源头嘛。他总得有一个统管整个宇宙的法则嘛，他们叫自然。自然这个词大概比较类似于自由拥有，就自，我是自我满足的，然就是这个样子，我自己就是这个样子，就叫自然嘛。可能我们平时不去分析这个词哈，自然的意思就是然就是这个样子，自就是自我，我自己本身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自由拥有嘛。所以呢，自然这个词其实基本上是在反对一位有位格的又真又活的三位一体的上帝。他认为什么事情都是自然的规律，自然的世界，自然的万物等等等等。你知道启蒙运动第三个词叫什么吗？叫快乐。快乐这个词是，你觉得是跟什么有关系的？ 对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所有的这一切的表达，对不对？当然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你要天天哭，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他会以快把快乐当做一个什么，当做一个标准，当做一个权威，如果你让我不快乐那肯定就不对，我只有快乐才对，对不对？在这个角度来讲，耶利米肯定不对，耶利米的信仰肯定有问题，他居然天天哭那肯定有问题，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是他们的理解，就是自我的感受成为判断一切的标准。然后还有一个词，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进步，我分析过了哈，进步是一个相当激进左派的概念。还有一个词叫做自由，自由也是一个相当激进左派的概念。我不是说这些词本身有问题哈，而是在启蒙运动之下，这些词本来原本正确的意思被无限的拔高到一个地步，当做绝对的标准。圣经也讲自由，对不对？当然讲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自由嘛。对，你们做天父的儿女，你们就有自由了。但是启蒙运动讲些词汇，它背后的意思就是回归理性，寻找人的自由，建立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我讲世界观的时候，好多弟兄姊妹可能摸不着头脑哈。我今天把启蒙运动这一点呢，给稍微梳理一下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了解世界观这个层面上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启蒙运动这个妖孽，一定记住它。你无论理不理解，先在脑海里死记硬背说，这是一个坏东西，这是一个坏种，真的是一个坏种。他是从头到尾完全的反对上帝和基督教信仰的，从头到尾完全的反对。但是请注意，他表达的很美。他虽然从头到尾完全的反对上帝和基督教信仰，但是一群哲学家把他表达的特别的吸引人，表达特别好听，表达的特别美。所以你知道当时为什么整个基督教世界全线溃败？当时欧洲正在发生宗教战争，天主教与新教打得死去活来的。天主教以为说他最大的敌人是新教，新教以为他最大的敌人是天主教。后来发现有一个背后，我们真正的敌人从背后插了我们两刀，就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不是发源于英美。在英国本土跟美国本土没有真正的发源，你们猜它发源于哪里？欧陆。所以欧陆哈，在梳理近现代思想的时候，欧陆总会成为自由派的温床、理性主义的温床、后现代主义的温床。在当代的自由派的神学当中，最厉害的就是德国、法国、意大利这些地方。意大利还好一点哈，稍微好一点，因为有天主教在大本营在那里嘛，但是在德国、法国这些地方是相当的厉害的。英国相对来讲要好得多得多，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长老会的那个根深蒂固在那里的那个威敏信条在那里写的，那整个长老会的那个根基，清教徒的那个运动，虽然他们也很堕落，但是呢，那个根基还在那里。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梳理这些事情呢，是希望我们在理解基督教世界观的时候可以有一些的基本的思考。我再多讲点，时间到了没？那我就再多讲点。基督教世界观有一个最简单的定世界观，给一个最简单的世界观的定义哈，大概的就是世界观是什么，就是我们去认识整个宇宙万事万物和所有关系的总和背后的那个信念根本原则，就是世界观。所以这个定义最简单的吧，我们认识这个整个宇宙所有的万事万物和所有的关系的总和，我们背后的理念原则信念到底是什么，那个就叫世界观。换句话说，世界观其实是一套理解所有事情的一套理解的框架。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世界观，对吧？我们曾经说过， 无论你学没学过哲学，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甚至无论你听没听过世界观这三个字，你一定有一套自己的世界观。苏格拉底特别非常精辟的说，一个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一个不值得过的人生。这个表明他是哲学家，对不对？那对于一般人，就是一个没有喝酒的人生是一个不值得过的人生。这个表明他就是一个一般人，对不对？所以呢，世界观要追溯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反思人生，反思世界，反思道德，反思信仰，反思生活，反思这一切背后的根据到底是什么。这就是基督教世界观帮助我们来梳理这件事情。或者说基督教世界观一直在试图梳理一个脉络，我们去认识这个世界，认识生命当中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背后，我们的神学信念，我们的精神资源，我们的真理原则，我们的权威标准，我们的价值体系究竟有多大程度上是符合宗教改革以来的纯正的保守的基督教信仰的。这是一个复杂句。有的时候跟大家讲一些复杂句的目的是说，我们其实是要多接受点教育。但这个复杂句应该不难理解，对吧？所以呢，这个意思是，但是通常我们其实很少梳理这个背后的脉络。我们会不用基督教世界观来梳理的时候，我们要么是处于一种自说自话的基要主义的立场，要么是处于一种好像这个只要学了正确的神学我就一定什么都正确。学了正确的神学是我们生活正确的一个基本的前提，但是远远不够。远远不够的原因是什么？很简单，一个没有学神学的人，他知不知道神是爱这个真理？当然知道，但他能不能爱神？很多时候不能。原因是什么？他的世界观出了问题。不细解释了，那确实是很重要的。我多说一点，我期待说我们基督徒的老师、家长和孩子们，将来孩子们能够至少有意识的来梳理这个思想史的脉络，就是基督教世界观的这个脉络。你不能仅仅是读了一百本神学书，而是说这一百本神学书跟你读的另外一百本哲学书之间的关系，然后梳理这个脉络，会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理解我们的信仰，也回应这个世界用我们的信仰。不然的话，其实我们即使读了一百本神学书也很难回应这个世界，也很难真正厘清我们的信仰。真的，我看过好多人在神学院读了三年书，他很难真正的厘清他的信仰和对这个世界的回应。所以我期待我们的老师、家长和将来的孩子们，这成为我们其中的一个教学目标。好，简单来讲，基督教世界观涉及五个领域，大家猜一猜是哪五个领域？还有读《世界观的革命》那本书，对不对？好像那本书有提到。基督教世界观涉及到哪五个领域？那他肯定不会涉及到说我今天我的坐姿怎么样决定我世界观，对不对？你的坐姿的思考肯定跟世界观不是涉及到世界观的领域。
这是经济艺术。
哦，不，那只是世界观的一个表达的一个领域。我是说什么决定了世界观的领域。好，我直接说了。第一，关于上帝的事情是世界根本的世界观的一个区别。上帝真的存在吗？他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就这个，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几乎决定了一个世界观的区别，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有神论的世界观跟无神论的世界观是完全两个世界观。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世界观，他都要思考这个问题。不思考这个问题，不回答这两个问题，就无法形成稳固的成体系的世界观，就完全无法形成稳固的成体系的世界观。所以呢，其实当今社会呢，稳固的成体系的世界观大概有两个，一个就是伊斯兰教的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世界观是稳固的成体系的世界观，另外一个就是基督教的世界观。其他的世界观呢，都是比较破碎的。中国的世界观就是一个典型的破碎的实用主义，什么都可以拿来用， 只要好用，对不对？好，那关于上帝的事情为什么那么重要，形成世界观的一个根基的决定性的因素，你如果读过世界史的话，你会发现当时的苏美尔文明，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文明，包括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以及后来的希腊哲学体系，西方整个哲学的体系都无一例外的在探讨这个问题，对不对？就是神真的存在吗？他是怎样的一位神？这几大文明和哲学体系一直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这个会形成世界观相当重要的领域，甚至连启蒙运动以及后来的无神论都在试图的回答这个问题，对不对？因为他反对上帝，他说上帝不存在，将上帝驱逐出人类的世界之外，也是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嘛。所以没有人可以绕过这个问题来建立自己的世界观。好，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上帝，关于上帝的事情，对不对？好，第二个形成世界观的根基，第二个问题大家猜是什么？就关于人的事情。这个是形成世界观的又另外一个根基，就人从哪里来，人有哪些基本的特性，当然包括人到哪里去是另外一个话题哈。所以呢，基督教世界观怎么认为人是从哪里来？上帝创造的，对吧？人的尊严价值是在上帝的创造和救赎当中有尊严价值能存在，对吧？所以呢，我们的世界观认为说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我们，所以我们是存在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被耶稣基督用宝血赎买回来的，所以我们是尊有价值的。换句话说，一个超验的圣洁的上帝的存在其实是人的存在的意义，人的存在和意义的原因。好，我要稍微对照一下启蒙运动哈，你知道，简而言之，基督教认为说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这是人的存在和价值的原因。启蒙运动以及以后的世界一直试图把一位有位格的上帝剔除出去，于是呢，他把一切建立在另外一位上帝，就是理性之上。他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你们猜一猜启蒙运动怎么回答这一个问题？很简单哈，启蒙运动认为说呢，上帝呢其实是人想象出来的，就因为古代人蒙昧无知，所以他想象出来有一位上帝存在。好，是不是跟我们恰恰相反？就他的意思是上帝是人想象力的投影和投射，换句话说，上帝其实是人的形象和样式的投影和投射。恰恰我们认为说人是上帝的形象和样式的创造的表达，对不对？所以恰恰完全相反，对吧？好，第三，你觉得第三个是世界观跟什么有关呢？源头和目的，就万物，就关乎世界的事情，世界从哪里来，整个宇宙最终的结局如何，人生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整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大概就是这些。这个也是形成世界观，这个其实是两个点哈，关乎世界，关乎目的。但是呢，我把它放在一起好梳理一点，就是询问宇宙的源头，询问人生的目的，这些事情梳理清楚了，人才不会失去根基和方向。你们有没有看过黑客帝国？你看那个黑客帝国有相当深的哲学的思考哈。我觉得你如果看了那部电影之后呢，如果你再说哦，世界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人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不是基督教的世界观，那个恐惧感是相当相当强烈的。你怎么知道你的一个眼神不是另外一个生物的编程呢？你怎么知道你的儿子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人呢？你怎么知道你的感受也不过是一个编程的一个代码呢？对不对？甚至包括编程的编程也不过是编程呢，就做这些编程的那个人也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编程。所以这个世界观是相当恐惧的，对不对？ 所以回答这个，世界从哪里来？不是从编程当中来，上帝用他自己全能命令话语创造的，我立刻安心了。所以我看完《黑客帝国》之后，必须要读一遍《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不然的话，那个恐惧啊，如潮水一般涌来，真的是，真的如潮水一般涌来。但是你读完《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你立刻安心了，感谢赞美主，那个安心、那个盼望、那个喜乐、那个安稳。真的是太真实了。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在当下，如果你没有源头，你没有方向，你没有最终的那个归宿，活在当下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对不对？好，这是第二个。最后一个关于世界观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就是关于道德。好，关于上帝，关于人，关于世界，当然也关于最终的结局。那还有就是关于道德，当然道德也或者说关于真理，就这个世界有绝对的真理吗？有绝对的道德吗？有绝对的是非对错吗？是的，我们认为有，我们认为有，启蒙运动认为没有，真的，我们认为有绝对的真理，上帝存在就是存在，爱就是对的，恨就是错的。关于道德，十诫定下了一个基本的道德律，对不对？那是绝对的，一点都不含糊的。但启蒙运动不是这样认为的，启蒙运动会认为说，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凭什么你的看法就是对的，我的看法就是错的？我充分尊重你的看法，你也必须充分尊重我的看法，对不对？我们认为道德是绝对的，同性恋就是错的，男人就只能娶女人，女人就只能嫁给男人，这是绝对的。但是他们认为说，这是我的自由，我的权利，凭什么用你来管，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呢，后现代主义走到一个最后的悖论，就是说什么呢？他最终其实是脚下没有一块坚硬的石头，没有一块坚硬的磐石，他脚下全部是沙土，不知道哪条腿陷进去了。所以呢，基督教世界观强调良心的自由，这个自由跟启蒙运动强调的自由是不同的，不同点在哪里？我们强调自由的时候，请注意哦，康德的那个自由观是错的哈。我们不要以为康德说的那句话特别有哲理，康德怎么说？自由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由是你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哇，好多牧师讲到的时候引用这些话，
对啊，
好有道理。
那是
不是吗？
我还常这样跟别人说。
当然不是。首先我来给你分析一下，首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当然不是自由，对不对？这个我们承认，但问题是没有人有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你承认吗？你想今天立刻成为亿万富翁，能做到吗？
那是妄想呀。
不，这是自由的意思，就是不受约束嘛，对不对？自由的意思就是完全不受任何的约束，只要我想到什么就可以这样去做。
那不是超人吗？
那叫上帝才能做的这样，对不对？只有上帝想做什么才能做什么，人是永远不可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好，第二，这是第一个。第二，人也不可能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堕落了嘛。你想不犯罪，你真的就不犯罪了吗？不可能啊！我想不跟他吵架，我就可以不跟他吵架，我做不到呀。我想不嫉妒他就不嫉妒他，我想不骄傲就不骄傲嘛。不，真的做不到。所以康德那种一世独立的超然姿态，其实是启蒙运动带给他的人性的最大的骄傲。请注意，我们真的无法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这两种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和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的自由，人都没有，只有上帝有。上帝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对不对？他真的有，当撒旦来试探引诱他的时候，他想不犯罪他就真的不犯罪。但撒旦给我们把石头变成饼，给我们跳下去，给我们万国的荣华，我们真的就接过来了，对不对？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两种自由绝对是人所达不到的，所以这个康德的总结是： 启蒙运动之后对人性的过高评估和过高评价，就是他把人当上帝来看。
那自由是什么？
所以自由是什么？圣经说真正的自由既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个是上帝才有的，人没有，因为人不是全能的，也不是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因为人是全然败坏的，想不犯罪也由不得自己。而真正的自由是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自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去明白真理之后，也靠着主的恩典去不断的在真理当中使自己能够脱离罪恶的辖制，脱离罪恶的对我们的捆绑，脱离那奴仆的心。请注意哦，今生是脱不完的，等你离世见主的那一刻就完全得自由了，就完全得圣洁了，就完全了，就完全的脱离了这个肉体的私欲的罪性的辖制和败坏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才是基督教世界观所带来的。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非常简要的梳理了这个概念，孩子们肯定听不懂，我们期待说父母们都听懂了，好不好？总结一下，启蒙运动的这个妖孽，记住，它跟宗教改革的以来的思想是完全相反的，这是第一个总结。第二，这个世界观的五个向度，向度这个词就是层面的意思，五个层面要记住就可以了。神、人、世界、道德、结局。是的。好，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